弟兄姐妹们平安。那今天呢是路加福音的第十三讲，我们会讲到耶稣的受洗和耶稣的家谱。那说起这个家谱呢，有很多的故事哈。那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大家一起来起立，我们来读神的话语。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一节到三十八节，预备起。
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这正拿到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
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耶稣开口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西里是玛塔的儿子，玛塔是利未的儿子，利未是麦基的儿子，麦基是亚拿的儿子，亚拿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马他提亚的儿子，马他提亚是亚摩斯的儿子，亚摩斯是拿鸿的儿子，拿鸿是以色列的儿子，以色列是拿该的儿子，拿该是玛雅的儿子，玛雅是马他提亚的儿子，马他提亚是西美的儿子，西美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犹大的儿子，犹大是约亚拿的儿子，约亚拿是利撒的儿子，利撒是所罗巴伯的儿子，所罗巴伯是撒拉铁的儿子，撒拉铁是尼利的儿子，尼利是麦基的儿子，麦基是雅里的儿子，雅里是歌桑的儿子，歌桑是以摩当的儿子，以摩当是尔的儿子，尔是约西的儿子，约西是以利以谢的儿子，以利以谢是约利的儿子，约利是玛塔的儿子，玛塔是利未的儿子，利未是西缅的儿子，西缅是犹大的儿子，犹大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约南的儿子，约南是以利亚敬的儿子，以利亚敬是米利亚的儿子，米利亚是买南的儿子，买南是马达他的儿子，马达他是拿丹的儿子，拿丹是大卫的儿子，大卫是耶西的儿子，耶西是俄贝德的儿子，俄贝德是波阿斯的儿子，波阿斯是撒门的儿子，撒门是拿顺的儿子，拿顺是亚米拿达的儿子，亚米拿达是亚米拿的儿子，
亚达是西斯伦的儿子，
西斯伦是法勒斯的儿子，法勒斯是犹大的儿子，犹大是雅各的儿子，雅各是以撒的儿子，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是他拉的儿子，他拉是拿各的儿子，拿各是西路的儿子，西路是拉吾的儿子，拉吾是法勒的儿子，法勒是西伯的儿子，西伯是撒拉的儿子，撒拉是该南的儿子，该南是亚法撒的儿子，亚法撒是闪的儿子，闪是挪亚的儿子，挪亚是拉麦的儿子，拉麦是马土撒拉的儿子，马土撒拉是以诺的儿子，以诺是雅列的儿子，雅列是马勒列的儿子，马勒列是该南的儿子，该南是以诺士的儿子，以诺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感谢神赐给我们他的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主日召集你的众儿女一起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听了你的话语也能够行出来。求主帮助我们，
这样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刚才这段家谱大家念下来，是不是觉得怎么样？有什么感觉？啊，反正平时的话，我们读到家谱就把它略过去了，好像里面没有什么太有用的信息，也很少有人会把它背出来。但是我还真看见有人把它背出来了，是两个我想应该是基督徒的相声演员，他们就把这个家谱真的从头背到尾，那我非常的佩服哈。那其实在准备讲章的时候，这段家谱它到底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线索，那我也一直是在苦苦的这样的在思考。那今天我就一起来学习啊，耶稣在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洗，以及这段家谱到底要神要跟我们讲什么。那之前呢，既然说到家谱啊，那我们想象中的家谱应该是长得这个样子啊，林氏家谱，这是马来西亚的林氏家谱，右边那个是陶氏家谱，啊是陶渊明嘛。那么陶渊明的这个后代的话，我有一次看那个电视节目，江苏卫视的《一站到底》，就是说那个提问嘛，就是百科知识问答，看你谁能够坚持到最后，就能够得到一个大奖。而其中就有一个人，他回答问题回到最后介绍自己的时候，就拿出了一本家谱，三本了。他说我是陶渊明的多少代玄孙，然后他现在呢是一个建筑的包工头，然后他知识呢还挺渊博的，但是很不幸，但是他也没有坚持到最后就掉到那个大坑里去了。就是说回答问题失败的人就要出局。那说起家谱呢，我想每一个人都不陌生，大家有看过自己的家谱的举手，有机会啊，还有不少啊，很遗憾我没有看过。但是我的父亲跟我说，有一次这个家谱要更新的时候呢，他说把我的名字加进去了，还交了一些钱，不交钱不给写进去。那再一个，我们看这个家谱的时候，可能是每年的这个清明节的时候，你去上坟哈，你会看那个墓碑上会写着你的名字，什么孙子，你的名字在上面，有可能那个名字跟你现在的名字还可能不一样，对不对？那这是也是我有限的接触这个家谱的一些经历。但是耶稣啊，今天的家谱能告诉我们，也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在里面。我们先来看今天的题目呢，我们是把它取成神的儿子，两种意义。那这也是根据这段的经文，我看到他受洗的时候有天上的声音，有圣灵降在他身上，来证明说这是我的爱子。所以说我们说一种意义呢，他是神的儿子。第二个呢，我们从刚才这段家谱大家有读到，最后一直追溯到什么，追溯到亚当，他说亚当是神的儿子，对不对？所以说从第二种意义上来讲的话，耶稣基督他是亚当的后代，他也是神的儿子。所以第二种意义上，神的儿子是他也是人，所以他既是神又是人，所以我取的名字就是这两种意义。那耶稣基督的这两种身份和我们这些罪人有什么关系呢？那就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把它分成两段，第三段是我加上去的。第一段就是受洗，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君王救主，是来自天上的确认。23节到38节是家谱，证明神的儿子是全人类的拯救盼望，是他地上的家谱来确认。那第三段我们一起来思考，这样一位全人全神的人，他和我们罪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好，我们来看第21节22节，他说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这短短的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跟我们上一个礼拜天的经文是承接的。上一周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在传悔改的洗，有百姓有税吏有兵丁过来问他，我当行什么，他就告诉他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那么这些百姓都受了洗之后，耶稣也来受了洗。那么耶稣为什么也要受约翰的洗呢？那我就把它总结有三点原因。第一呢，他来支持施洗约翰的服事，因为呢，施洗约翰奉差奉神的呼召，在旷野之中听到神的话语，他是要来传悔改的洗。所以耶稣虽然是一个无罪的人，但是呢，他也要过来受他的洗，这表示他要支持施洗约翰的服事，也认同他的服事。第二呢，要住接近诸般的义。那什么叫义呢？义呢，就是以顺服为中心的与神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包括施洗约翰所要求的悔改的洗，也就是说我们要悔改，离开罪，转向神，我们的整个的全人全心都要受圣灵的改变，来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呢，这个第二个是要尽诸般的义。第三，他是要应验施洗约翰的话，说要圣灵来施行。那施洗约翰在上一节的经文里提到说，那有一位比我能力更大的要来施行，是用圣灵与火来施行。所以这里就让他见证到了圣灵。二十二节告诉我们有天上的确认，天上的确认有两点。第一，是圣灵有降临在耶稣的身上，形状像鸽子。第二，天上有声音传来，就是神的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这节经文呢，来自于旧约的两节经文。第一是诗篇的第二篇第七节，你是我的爱子，我今日生你。第二是以赛亚书41:8，他说那个以撒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两段旧约的经文告诉我们，第一节诗篇第二篇第七节是告诉我们他是受膏者，他是一位王。那以赛亚书41:8告诉我们，这一位是以色列的仆人，这一位是神所拣选的。所以这两段的旧约的经文的启示告诉我们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一位君王。第二个呢，他也是一位神的仆人，是以色列的仆人，他要来拯救以色列人。我们再看到在旧约里面，耶和华经常把以色列这个整个的民族称为是说是我的爱子。那么在整个的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常常的是违背神的心意，背弃神的约。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这位神的爱子在旧约里面是完全的悖逆的。但是耶稣基督他也是神的爱子，他就来完全的顺服了神的旨意。这是我们从这一节经文里面和我们所看到的耶稣基督的身份是什么，是来自于天上的声音来证实他在天上的身份是神的爱子，是以色列的仆人，要做以色列的君王来拯救以色列人。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在来自于天上的确认之前，有一件事情，有一件经文，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是祷告。那个时候耶稣在做什么？耶稣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也就是说，圣灵的降临，包括天上的声音，它不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出现的，是在什么？受洗之后，耶稣正在祷告的时候，有天上的声音，有圣灵的降临。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祷告在耶稣他整个的一生中的重要性。我这里头把它列了六处的地方，我们来看耶稣的祷告。我们看到这个耶稣从他服事的开始的那一刻，就是在祷告的时候圣灵降临，有声音从天上来。那接下来往后看的话，当他去拣选12之前，在做这个重要的决策的时候，路加福音6:12告诉我们说，耶稣出去上山祷告，而且是整夜的祷告神。我们看到他在拣选门徒的时候是在整夜的祷告神。第二处，在路加福音9:18-20， 说到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就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这个时候就说，耶稣你是神所立的基督。也就是说，耶稣在启示自己的门徒他的身份的时候，他也是在祷告的时候来启示。第三处，上这个变相山，也是启示自己身份的时候，他说了这话，这话就是预言耶稣要受难，要复活。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变了。那我们看到这个在变相山上，他的变相的时候，耶稣仍然是在祷告。第四处，客西马尼园，也就是在耶稣即将要被捕，在橄榄山上被捕之前，他在离开门徒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的地方跪下来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候，耶稣仍然在祷告，他在祷告中来顺服神的旨意。第五处，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为兵丁来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看到耶稣即将在结束他在地上的生命的时候，他仍然在祷告，是一个饶恕的祷告。最后我们看到，不仅仅是在重要的决策，在启示他自己的身份，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还是说在生命中最后的一时刻，即使在平常，耶稣也是常常祷告，常去旷野来祷告。比如说路加福音五章十六节，耶稣治好麻风病人以后，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祷告。那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有神的儿子的地位，他却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不仅仅是在做重要的决策的时候，不仅仅是在面临死亡的考验的时候，乃是在每一天每一个平常的日子里，他都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而且这里退到旷野祷告，也让我们看到和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我们联系起来。我们上一堂的信息有讲到，旷野的声音来自于神，但是我们常常却听不到神的声音，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没有到旷野里面去。我在北卡的时候，有一次退休会，我跟一个弟兄，我们一起到退休会上有一个 workshop， 我们在讲这个怎么做灵命成长、灵修的生活，里面就讲到了这个祷告，祷告的这个重要性。就是说，我们说我们要到旷野去祷告，那难道我们真的是要到哪个公园里面没有人的地方去祷告吗？当然不是。这里的旷野更加的强调的是说，我们要抛开世上能够搅扰我们的事情，让我们的心思单单的仰望神。所以当时那个弟兄就开玩笑说，我要在我的房子里面，我要单独辟出一间来做祷告室，然后在上面贴上旷野的照片，那就是旷野了。我想这个建议也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真的是没有必要要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去祷告，你就单单的把心思仰望神，那就是旷野了。当你在旷野的时候，当你单单的和神亲近的时候，你就能听到神对你来讲话，你就能听到神的声音。这就是祷告的重要性。而且耶稣基督自己也说，我们不仅仅在家里面祷告，在教会里面我更是需要祷告。因为耶稣说，我父的殿是什么殿？是祷告的殿。他说你们到时他成为贼窝了，他就把那些做生意的人全部赶出去了。所以祷告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不是可有可无的，乃是必不可少。不仅仅是在我们平常的每日，更是在我们做重要的决策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但是 大家是不是觉得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常常觉得不是很真实？我相信大家会有这样的感觉。比如说第一个，你是没有目标的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是漫无目的。我刚信主的时候，跟春香我们每天睡觉前都要祷告，但是祷告祷告我就睡着了，我还不知道。然后这个时候春香她没有看我就知道我睡着了，为什么？因为我祷告的这个语无伦次，上句不接下句，虽然这听上去还在祷告，但是呢完全没有目标。那就是说第一个祷告就是说我们的心思意念在游离，或者是说就像这个主耶稣批评他的门徒似的，你们要警醒，你们要免得入了迷惑啊。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如果也没有目标，特别是睡觉之前你去祷告，很容易祷告祷告你就入了迷惑，就睡着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祷告的时候没有神的话语，我们常常是用自己的话来祷告。那我听到有个弟兄他到云南去短宣，他说回来之后他有一个重大的发现。什么发现呢？他说云南的弟兄姊妹们祷告啊都是用诗篇来祷告，然后把诗篇里面那个大卫就换成你这个弟兄的名字啊，就是神要祝福某某弟兄，神要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哎，我觉得这个好啊，这个就非常好。所以说人家经常是说，如果我们基督徒不会祷告，我们去读诗篇，把诗篇背下来，然后把里面的那人的名字换成你自己的名字，或者换成你要代祷人的名字，这非常的好。而且也确实是神的话语非常美。我记得是在我们教会的祷告会上的时候啊，有一个姐妹祷告就是这样祷告的。她说她有一句祷告的话语我至今还记得非常的清楚。那平时我读经文的时候可能就读过去就忘了，但是通过她的这个祷告的口，通过她的嘴说出来的话，那神的话语再一次的感动我。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多么美，大家记得是哪里的经文吗？对，我以为是诗篇就没找到，是在阿莫斯书5:24。所以呢在这里呢我真的是很鼓励大家，我们多去背神的话语尤其是诗篇，我们用神的话语来祷告真的是非常的有力量。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也常常看到我们的祷告常常是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们的祷告常常是凭着人的意思去祷告，我想求这个我想求那个，很多的时候很多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想法，那可有可能不是神的旨意，没有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也在这个很感谢就我们带主日学带那个祷告会上的时候，有的弟兄说我们有圣灵感动的我们就祷告，就是大家不要说觉得一个一个的祷告下来一圈下来你不祷告就觉得不好意思。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就是说我们有圣灵感动你就祷告，没有感动你就听祷告，都有得着，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是勉为其难去祷告的话，我们就能听出来这个祷告好像是干巴巴的，是不是就没有那种圣灵的感动。那我上次以前讲到的时候 也提到一个见证，是冯秉成牧师，他护照之前他忽然得了一种怪病，卧床不起。那后来是哪个姊妹去给他医治的？是一个姊妹会针灸的一个姊妹。他为什么会去啊？他祷告的时候为这个弟兄祷告的时候圣灵感动他说要去给他做针灸，对不对？所以另外一方面这个圣灵的感动在我们感动的时候他常常会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祷告呢不仅仅是求我自己的益处，求我们家人的益处，那圣灵常常会感动你为我们身旁有需要的肢体的去为他们祷告，为他们代祷。这就提到了这个代祷，我们的祷告当中常常是没有带的，这个我也要检讨。那我们礼拜五的时候天宝弟兄，我们查经的时候天宝弟兄说胸口闷提前回去了， 我就说好，弟兄你回去好好休息，我们待会儿结束查经的时候我们为你祷告。但是很有亏欠，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把他忘了，没有给他带。但是这件事情我回去之后呢，我也是非常的有亏欠，所以就微信里面去关心他，感谢神，他这个说休息了一段就好一点。我不知道天宝弟兄今天来没来哦，没来，说明这个还需要休息，也继续要为他们带领。所以这个带导啊，非常的重要。我们说一个人的这个生命有没有生命，除了看圣经的感动，也要看他有没有带导。我见过最短的祷告就一句话。就是有一个马拉松的冠军，某个城市啊，深圳市马拉松的冠军，他到上海去。他以前是一个是当过兵的，身体很强壮的，但是感谢主，他信主之后呢，他就常常依靠主。他有一份工作，就是在一个仓库里面做保管员。他有一次拿着个东西上下楼梯很快，结果一脚踏空，他也不知道那是几节台阶，他一下一步就踏下去了。你知道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就是主啊救我。哎，很感恩他这么摔下去了，但是身上都没有摔伤。这是最短的一个祷告。最长的祷告是什么？当然是耶稣基督整夜的祷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除了耶稣的话，我见过最长的祷告是宋尚杰。你要去看宋尚杰他的传记或者他的日记，他里面写到他随身拎着一个小皮箱。大家知道小皮箱里是什么吗？但是读过宋尚杰传记的举手。没有哈。我读的时候发现很感恩，他皮箱里面打开全是代祷的事项。他说他为那一件一件的祷告下来，一天做了3到5个小时。那我在北卡有个姊妹，她的这个代祷的虽然没有一皮箱，她也有一个小本子，那么代祷下来的话至少也得1个小时。那让我们看到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的代祷真的是祷告真的是必不可少，特别是对于传道人。那我们在上海有一个传道人，他说他每次准备讲章的时候都要祷告3到5个小时。他有一次呢，他讲完了，那底下的弟兄姊妹就问他，你今天的讲道跟平时不太一样。他说怎么不一样？他说就是感觉出来不一样。他就回去自己去反省自己，他说对了，今天没有祷告，没有祷告就上讲台去讲道了，那讲的有可能是自己属肉体的话语，没有来自于神的话语。所以这个祷告对传道人很重要，那这也是我自己要提醒自己要警醒的。那对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也是同样的重要。因为什么？因为祷告是呼吸，读经呢是吃饭。那你吃饭可以不吃一两顿不行，但是你呼吸呢，你这半个小时十几分钟恐怕就不行了。所以呢，如果没有一个祷告的生活，相当于我们跟神之间就没有一个很好的连接，那我们属灵的生命呢就会不可能长大。所以在这里也鼓励大家，在这个要如何要进入这个真实的祷告呢，我们有这3点的提醒啊。第一个是要安静啊，你们要安静，因为我是耶和华。这个安静里面呢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记得我们祷告会上的时候，有一次我会更新很多，我们说上个礼拜我们教会发生的这件事情那件事情，我们要为这个事情代祷，为那个事情代祷。后来有个弟兄就提醒说，哎呀，不要讲那么多事情了，让我们安静下来，让我们有一颗安静的心好好祷告，就把那些祷告的事项就写在上面，大家看一看就好了，不要说，说出来的话说多了，这些杂事会影响我们跟神的这样的一个亲近。另外一方面呢，安静也是提醒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抛开世上一切的杂念，让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单单的转向神。第二个是要实际，这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说这个人祷告不是很真实。为什么？他祷告的东西都是泛泛而谈，是吧？他没有说他自己的需要，自己对神的亏欠，他的认罪， 包括他在教会里面看到教会的问题，为教会的问题来祷告。他祷告的问题往往不能是他的错，但是呢，太泛泛了，没有一个看到周围我们个人生命的需要和教会的需要来祷告。我倒是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哈，就是孙农的妹妹，那天他说他祷告了，他妈妈说桑尼祷告了，祷告什么呢？他说我们明天不是要礼拜五晚上，他明天要去 barbecue， 听说天气不好，啊，神啊，求你保守明天的这个天气，一定要来个好的天气，这个就是很实际的需要，对不对？那我们祷告会上的时候，我们自己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撕下我们脸上那个伪装的面具。那因为神知道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敞开自己的心。如果我们是有得罪弟兄姊妹的地方，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求神让我们来认识到自己的不是，而不是来到神的面前去指责别人的不是。就像那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一样，那个法利赛人说，我这个也做到了，那个也做到了，我不像周围那个税吏，对不对？他是自以为意的祷告。但是那个税吏的祷告是什么样？他说，神，求你饶恕我这个罪人，对不对？所以这个实际呢，一方面是让要更清的在祷告当中，我们要认清自己的本相，我们要看看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有什么亏欠神的地方，有没有亏欠人的地方，我们来求神的饶恕，也求圣灵的帮助。另外也看到教会的需要，那最近一段时间教会里面有各样的流言在传播。大家知道这个流言其实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不管是在教会当中还是在公司当中。对这个流言比较明智的一个做法是什么？我听过一个最好的说法是说，流言止于我。当你听到有人跟你传播各样的流言的时候，你说这个事情到我就为止。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这个事情你不会再往外再传播。你要做的第二件事情，你如果可能的话，你要制止这个流言。怎么制止呢？你就可以把当事人找到来对质，是不是有这件事情，对不对？这样的话，这是制止流言最好的一个办法。我在以前的教会里面就有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有两个姊妹吵架，那师母呢就说，师母要选边站，师母不能说你们两个都对，对不对？总归有一个人不错，或者两个人都错，各挨50大板。那师母是说，就我认为这个姊妹 A 姊妹你是对的啊，或者对的多一点，但是那个 B 姊妹就不高兴了。那么她一不高兴的话，就到处在说这个师母偏待人啊，这个偏心不好，甚至最后呢他就离开这个教会了。那这件事情里面的细节我至今还不知道是什么具体的来龙去脉，但是我要讲这个见证，我是想知道是说，其中有一个弟兄，他是知道所有的事情的。他有一次无意中我们这个讨论的时候，他说起这件事情，他说啊，我说这是什么事情啊，我很好奇耶，这是教会里面的事情吗？这么大的事情我都不知道，那个姊妹为什么要离开教会。他一说啊，原来你不知道啊。好，这件事情到此为止，我们不要再讲了。我就是想说，这个弟兄的这个态度是值得欣赏的，因为不要再去传播这样的事情。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来造就人，那我们在开口以前我们都要三思而行，就我们说的话到底是说逞自己一时这个口快，说出来我很心里很舒服了，我今天听到谁谁谁说了一句话，哎，我回去跟你讲，你也不能够确信这件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无形当中你就在传播流言，对不对？你是在这个罪上有份。所以这个为教会的实际的事情祷告，也是说我们都是教会，每个人都是教会的一个肢体，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都要爱护这个家，让流言止于我。第三，要真心的祷告。 这个真心不是说你祷告的时候你非一定要这个情感并具哈，你要一定要痛声大哭才能显示你是真心。我觉得这个真心的祷告更多的是说，你是不是相信这样一位神，他会听你的祷告，你对他所求的神有能力，也有他的应许会帮助你，你是不是相信你说的话神一定会听。这是我觉得这个真心更多的是一种信心，对神的信心的一种表现。那这三点呢其实是很实际的，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也是跟加尔文说的这个论祷告的四个法则其实也都是一致的。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里面说到这个祷告的时候，他说了四条法则。第一条法则要崇敬神，第二要抑制一切的骄傲，第三要知道我们的缺乏，第四要对祷告蒙神垂听有确实的盼望。我们先看第一条和第二条。崇敬神就是要我们必须要拥有适合与神交谈的心思和心灵，要除去肉体的杂念，不仅要完全专注于祷告，而要超越祷告本身，并且排除一切外来的关切，以免心思飘忽不定，思念世界而不思念天上，使我们的心思能提升到与神相配的清洁。第二，抑制一切的骄傲，就是要抛弃一切夸耀自己和配得的虚妄念头，就像那个法利赛人自以为意的祷告一样，有我这个也做了，那个也做了，我配得神的祝福。我们要抛弃这一切的自信，单单谦卑地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免得因为在最小的事上傲慢而自夸，而使神转脸不听我们的祷告。就像大卫的祷告一样，大卫在诗篇143篇第二节他是这样祷告的，他说，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我们看到第一点和第二点就跟我们刚才的那个安静就是一致的，对不对？我们要有一颗适合与神交谈的单单仰慕神的心思意念，抛弃一切的杂念。第二呢，我们要谦卑，谦卑下来，要一颗合适的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神。第三，要知道我们的缺乏。很多人的祷告呢只是出于习惯履行义务，因为他们的心思冷漠，并不是细心的思量他们所求的，对于缺乏只是某种泛泛的混乱的感觉促使他们祷告，但是并不能使用他们将其作为一件迫切的现实的事情来祷告，好使他们的需要得到满足。也就是说我们祷告常常是不够具体泛泛，就是像我们对接刚才讲的那第二点的实际，对吧？我们所求的确实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自己真实的情况，教会真实的情况，我们不是泛泛的在祷告。第四点也就对应了刚才的第三点，我们要真心，这里讲的是盼望，其实他们讲的是一回事，就是要有信心。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并不期望神由于他自己的良善，好像没有电了，看我的声音够不够大，试一下。这个信心呢是在讲到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并不期望神由于他自己的良善而答应我们的祷告，神必定因为我们的不信而大大的发怒。所以祷告呢一定要跟从信心的脚步。主耶稣基督也教导我们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使徒保罗也说，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们的神他是听我们祷告的神，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们的神是那位有能力的神，我们怎么可能真心的向他求呢？所以最后一点，这个真心这个盼望，我们的祷告 他的出发点一定是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之上。这是关于加尔文论祷告的四个法则，也是跟我们前面的安静、实际和真心相一致的。也盼望大家，我们在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我们都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这是第一点，关于受洗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圣灵之所以降临，天上的声音之所以向神来确认耶稣基督的身份，它有个前提，都是耶稣在那祷告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看到祷告的重要性。第二点，我们看家谱。第二十三节，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依人来看，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最后呢，一直到亚当，一直到这个亚当是神的儿子。那这是他的家谱。我们看这两个家谱啊，还有一个家谱在哪里？马太福音，对的，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记载了耶稣的家谱，但是他们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比较一下，我有一个表格哈。第一点不一样的地方，马太福音是正着来，正序，从亚伯拉罕一直到约瑟，然后再到这个耶稣。路加福音是倒着来，啊，说这个先是约瑟，然后一直到亚当，最后一直到神，他们顺序不太一样，但是这个没有关系。那我们关注的是他们不一样的地方。马太福音呢，它是从亚伯拉罕纠结开始，他没有从亚当开始，没有从神开始。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所以呢，犹太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他只要从亚伯拉罕开始就可以了。但路加福音呢，他一直追溯到亚当，从亚伯拉罕一直在往上追溯到闪，然后闪、挪亚，一直到亚当，最后一直到神的儿子。为什么？因为路加福音是写给外邦人的，他看到我们的这位救主，他是所有人的救主，是普天下所有人的救主，所以呢，他要追溯到亚当。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第二个亚当，他是神的儿子。第三，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卫之后几乎不太一样，甚至是从约瑟的父亲开始就不一样。马太福音说约瑟的父亲是谁啊？雅各。然后路加福音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一个叫西里，一个雅各，完全不一样嘛。到底是圣经写错了呢，还是什么原因呢？那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路加福音记载的是玛利亚的儿子，所以他前面加了一个说一人来看啊，所以这个约瑟呢，一个女婿算半个儿嘛哈，所以说就把这个玛利亚的家谱就算了。因为圣经来讲，玛利亚也是这个犹大族的哈，也是这个大卫的这个后裔。第二种说法呢是说这个西里啊，其实呢是约瑟的父亲，但是他死了呢，然后呢他的母亲改嫁给西里的弟弟叫雅各，从雅各生的约瑟。从这个犹太人确实有这样的律法，他弟弟娶了嫂子生个儿子，这个儿子还算他哥哥的儿子，算他这个名分往下记他的家谱，这也有这种可能。所以目前是说这两种说法都有，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两个家谱不一样。但是我们要看到的家谱上都是什么人，我往下看啊，我们到下一页，家谱上记载的亚当、挪亚、亚伯拉罕、雅各和大卫啊，都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人，他们都是罪人。为什么说呢？因为亚当是我们的始祖，他犯罪吃了不该吃的果子。挪亚是个义人呢，圣经上说他是个义人，但是我们为什么他也是罪人呢？因为他最后洪水退去之后他醉酒啊。亚伯拉罕呢，他撒谎说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妹。雅各呢，他欺骗他的舅舅啊，他还是个贼。那大卫呢，他和拔示巴犯奸淫，借刀杀人，杀了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好，圣经上这些家谱上都不是什么好人，都是罪人。 那有人会说哈，圣经上说确实说了挪亚和亚伯拉罕是一个义人，那我们怎么来解释这个事情呢？圣经上也说了，创世纪十五章六节有说，因为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为义，对不对？是因为他的信心才算他是义人，不是因为他的行为，这是可以解释这一点。那我们到下一页，那这个家谱，神想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他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人是全然的败坏，我们自己不能够拯救自己。这个全然的败坏，他说指的是范围，而不是指深度。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你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以及自己省察自己，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有值得向神认罪的地方。那究竟是哪些罪呢？圣经上也说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甚至不是普通的基督徒，即使是我们的使徒保罗，他也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那有一次布道会上，有个讲员，他在上面他说我是一个罪人，我高中的时候干了什么坏事，然后大学的时候干了什么坏事，结果他加了一句，你猜是什么话？他说你们在座的也好不到哪里去。大家都会心的笑了，因为我们都是罪人。那我也常常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我要认一个没有怜悯的罪，常常是没有怜悯的心。我这次回美卡的时候，经过休斯顿，在一个加油站碰到有一个男士，他抱着一个哈巴狗，然后跟我说我的这个没油了，你能不能给我20块钱，给我加点油，让我能够回家。我一听知道这是骗子嘛，我就没理他，他也后来就算了，他就继续抱他的狗，然后到处溜达去问别人。当我到超市里买点东西出来的时候，他还在那儿转悠。那这个时候我忽然这个有圣灵责备我，他说你不应该就是说认为他是个骗子，他有没有真的是一位有需要的人呢？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你真的是需要20块钱吗？他说是的。他说我真的需要，然后我可以把这把小刀送给你，这把小刀是我买的一个什么礼品哈，当时花多少钱买的。那后来我就给了他20块钱，那个小刀我就拿着呢，至今在放我车上放着。那但是我后来再一想，我觉得他是个骗子，我不应该给他钱，对，他有可能就是真的哪里买的。但是呢，我在想啊，自己的这种反复，其实有的时候我想神也会教导我们要有智慧，但我觉得我们这种怜悯的心总归是要有的。就像我在上海的地铁站，我们看到地铁车厢里面有一个老太太在祈祷，我天天看见大家祈祷，所以我一分钱都不给她。但是我就有一次就看到有一个外国的一个年轻的女子，她一看到人家在祈祷，就马上把兜里面所有的零钱都抓起来给她。那我想到这个，我们每个人确实叫怜悯之心，也让我们想到巴黎圣母院那个神父，说一个小偷真的偷了他的这个东西，警察来问他的时候，他也没有说他是偷的，是吧？所以我们每个人这个怜悯的心确实是应该有。那我们整个人都是败坏的，我们自己不能救自己，怎么办呢？神是有怜悯的神，他让他的儿子全人全神的耶稣基督他来救我们，我们得救的盼望全部都在他。因为这位全神，他的神性说明他是无罪的，他的人性呢代表他可以做我们的代表，是第二个亚当。那么他在祷告中完全顺服神的这样一个救赎的计划。那耶稣基督怎么样来救我们呢？我们都知道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那只是他的一个职分，祭司的职分。我们在下一页可以看到，其实他还有一个先知的职分和君王的职分。先知的职分是让我们摆脱无知， 是用他的道和圣灵将神的旨意来指示我们，要我们得救。祭司的职分是让我们摆脱罪，君王的职分是让我们摆脱撒旦的捆绑。这是耶稣基督来救我们，他的从他的三个职分的基础上来，这个三个不同的角度，他来拯救我们。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总结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从耶稣的受洗，我们看到他是神的儿子；从他的家谱，我们看到他是神的儿子，是第二个亚当，他是全神全人的神。那今天的重点呢，我们其实放在这个祷告上面。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样一位神，他也是在祷告当中完全的寻求他父神的旨意。就像他少年的时候在圣殿里面说的，我岂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那这样的一个祷告的重要性，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我每一天都要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在祷告中寻求神的心意，在祷告中学会顺服，在祷告中学会饶恕。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